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和他一同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比拉多巡抚不是不知道耶稣没有罪，因此他说要鞭打耶稣之后释放耶稣，但是犹太宗教领袖们和被他们煽动的犹太人大声喊着说，要钉耶稣十字架。当时每逢节期，按照常例，随着众人的要求，可以释放一个囚犯，就像现在的特别赦免一样的制度。因此，比拉多巡抚在兴起民乱，并在民乱当中杀人的巴拉巴和耶稣当中，要人们选择释放者的时候，犹太众人却大喊着要求释放巴拉巴。结果，比拉多为满足犹太众人，而把耶稣交给人要钉十字架。当时被判十字架刑的囚犯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要挨鞭打，另一个是自己要背着自己被钉的十字架走。鞭子是用九种皮子编织而成的，在末端绑着兽的骨头或铁片，打人的时候会撕裂身体。据说当时悬挂囚犯的十字架的重量约为120公斤到150公斤的程度。由于囚犯不能背着整个十字架，因此在十字架的横杆和竖杆当中，只要囚犯背着横杆走，把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带走的士兵们，他们知道耶稣由于前一天夜晚连续受审和被扣打，因鞭打身体已经遍体鳞伤，不能再背着十字架走了。于是在围观的十字架处罚的人们当中叫出了一个人，那个场面路加福音23章26节如此见证。 但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罗马士兵叫来的是列在围观的队伍当中来自古利奈地区的西门。古利奈是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城市，相当于现在利比亚的首都黎波里。因为西门不是自己自愿背十字架，而是士兵抓住他并勉强他的。从古利奈到耶路撒冷约2820公里，按照现在道路铺设的非常好的道路，开车也需要行驶33个小时。圣经没有说明西门为什么远道而来耶路撒冷，他是来做生意的，还是来观光的，还是因为对犹太教感兴趣而赶在逾越节访问的，我们都不太清楚。他被士兵抓住，勉强他背十字架。此后，他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对此有一些稍微的记录。四福音书当中最先记录的是马可福音。在耶稣升天30多年之后才记录下来的。当时西门代替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而在福音书记载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人们所熟知的。因此对这部分马可福音15章21节如此见证，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里面指出西门有两个子女，那名字叫亚历山大和卢弗，并且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人记录在罗马书16章13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使徒保罗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信的时候，在那封信的结尾会有一些问候他们的问候语。在许多人当中拜托给卢弗和他母亲问安的时候，并且后面有附加着说明说卢弗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这让我们联想到卢弗的母亲可能是既温柔又非常细心的照顾过保罗。当时保罗的年龄大概是50岁出头，卢弗母亲的年龄可能至少是60岁的后半部。从当时的平均寿命来看，西门可能已经去世，亚历山大可能不在罗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中一共向33个人问好，他们是在罗马教会当中诚实的侍奉神的工人。但是呢，33人当中唯一的在卢弗和他的母亲之前附加了一个修饰词，是在主蒙拣选的修饰词。我们可以充分的理解保罗为什么使用这种说法。卢弗的父亲西门本来没有什么要相信耶稣的想法，到了耶路撒冷因为听到有死刑被处十字架刑罚，就在围观的队伍当中，结果被动的勉强他代替死囚背十字架。那时可能他认为 极其荒唐，真是倒霉的一天。他代替犯人背十字架走，人们看他的视线并不友好，也许他大声地如此说：我跟这个人毫无相关，我没有罪，只是让我背，随我代替这个囚犯背他的十字架。但是过了好几天，他可能明白了，自己代替背十字架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救主。虽然自己觉得那一天真的是很倒霉，但是他可能领悟到了那天是永远运气好的恩典的日子。而且那天他认为是罗马士兵选择了自己，后来他可能知道其实是神特别拣选了自己，所以才可以代替背十字架。用这种神秘的方法获得永恒的生命，该有多么令人激动呢？但是这个过程，从古利奈西门的家人的立场上来看，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丈夫变父亲，变成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人，回家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家长所说的话，全部都感到很荒唐，也无法理解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什么？那么代替背十字架又是什么？那么救世主又是谁？被神拣选又是什么意思？对这一切，家人可能都无法理解。然后当向主睁开了属灵的眼睛的时候，丈夫和父亲见过的人是谁？那么好像是勉强背的十字架，其实那是神用镊子夹出和亲自抽出来的。那么恩典临到自己的家，这该有多么让人感动呢？然后成为永远的生命通道的父亲、丈夫，有时多么令人感到感激呢？后来，他的家人又在每一个城市遇到了使徒保罗，与家人们一同分享了很深的信仰。那后来又移居到了罗马，在那里属于教会共同体，侍奉主也侍奉人们。今天经文也见证了成为生命通道的人们，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正式开始事工生涯的耶稣，在他成长的拿撒勒的会堂以及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治好了各种病人和被鬼附的人。西门的岳母而患有严重的热病也治好了。有关耶稣的这种传闻被人们口口相传，传闻的回响越来越大，所以耶稣的周围聚拢来了很多很多的人。耶稣的周围聚拢了很多人，不仅是耶稣在会堂里传神话语的时候，以及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在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传话语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蜂拥而来。耶稣为了向蜂拥而至的人们更有效地传达神的话语，接了西门的船。但是耶稣并没有因着聚拢而来的众人而洋洋得意，也并没有想要控制他们。耶稣讲完了话语之后，于是让西门到水深之处 下网捕鱼。西门顺从了耶稣的话，下了网，结果捕到了很多鱼，网险些裂开。耶稣所说的随身之处，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耶稣所说的内容所在的地方。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属于神的人以及先知们，他们按照神所说的话顺从了，因为在神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随身之处。新约圣经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也按照主所说的去做了，因为主话语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随身之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主的话语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各自的随身之处。我们的随身之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主决定的。当我们在主话语所在的地方撒下我们人生的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丰富，更有意义，那么更加符合神的目的。西门彼得整夜下网捕鱼，却没有捕获到一条鱼。他听从了耶稣所说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收获了装满两艘船的鱼。现在他不得不接纳耶稣就是主。在此期间，通过与耶稣的见面，以及耶稣所行的，以及耶稣的话语，他确认在自己面前的耶稣分明就是主，也就是基督。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马上就确认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真相。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按照文字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说，我是被罪感染的男人。基督徒无论是谁遇到了圣洁的主，就会直接面对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另外，在面对罪人的自己的真相的瞬间，不仅会遇到圣洁的神，还会领悟到那位主正张开双手迎着我们。九节十节如此见证，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虽然和彼得在一起的人都是渔夫，但看到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情况之后，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惊讶可以翻译成被恐怖包围，充满恐惧。不仅是彼得，就连在一起的人也确认了耶稣就是主。所以在那里的人当中，至少有四个人，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以及约翰，他们顺从了耶稣的呼召，成为了主的门徒。雅各和约翰至今为止是西门的生计同业者，现在开始成了生命的同行者，因为他们都成了主的门徒。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听到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对耶稣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于是就成了耶稣的门徒。神的羔羊是指以色列百姓期盼已久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之后安德烈还把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那里，当然西门当时还是选择了回去。那么哥哥西门终于跪在了主的面前，成了主的门徒。安德烈成为了他哥哥的生命的通道。虽然没有记录在圣经当中，约翰也像安德烈一样去找他的哥哥雅各，告诉他的哥哥自己遇到了耶稣基督，拿撒勒基督就是他，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他。今天他们两个人终于也成了主的通道。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虽然没有出现而另一个蒙神呼召的还有西门彼得的妻子，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教导神的话语，治愈了被鬼附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西门的家，治愈了患有严重热病的西门的岳母。那件事对西门来说成为了接续以前的主和以后遇到的主的重要的事件。那件事对西门的妻子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加特别的事件，因为对西门来说，他的丈夫、他的丈母、他的岳母，就是他妻子的母亲，他的岳母得了重度的热病，能治好吗？会不会离开人世呢？会不会出现其他的合并症呢？在坐立不安的时候，看到耶稣给自己的母亲治好了病，看到母亲起来可以服侍其他人的时候，西门的妻子可能会深深的有感激之情，并且深受感动。和母亲一起，有可能比母亲更加的热心的侍奉主，侍奉他人。后来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并记录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来往，仿佛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可见彼得和他的妻子一起同行，传达了神的话语。称活在二三世纪的教父亚历山大格利勉对彼得夫妇做了这样的记录，使徒彼得和腓力之士有子女，两个人都带着妻子同行，于是他们成为服侍家里的妇女们的施工者。如此主的教导并没有卷入丑闻，而是成功的进入到人们的内心。格利勉还记录着彼得夫妇可能一起殉道。彼得说，当自己的妻子被带到殉道现场的时候，他安慰和鼓励妻子，并且这样喊着说，亲爱的，请记住主。使徒彼得在彼得全书当中这样劝告妇人们，彼得前书3:1-5，我们读新翻译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从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美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之所以能够这样劝勉妻子，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妻子过着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是将内心打扮得比外表更美丽的人，对神心怀盼望，而且他服侍丈夫正如同服侍主一样的，他有如此的信仰告白。彼得对妻子，那么他的妻子对彼得，他们夫妻相互成为对方的生命的通道。我们连续四周都在看今天的经文，在反复默想经文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并没有离开我的脑海，那就是第二节的洗网。一般来说，渔夫们晚上或者是凌晨早早的出去捕鱼，在天亮之前捕鱼，太阳升起来之后就要到陆地整理渔网，可以除掉挂在网上的藻类，也可以删除在网上捞出的水中的垃圾，如果网被撕裂的话要补网，以便下一次出海的时候可以马上出去。但是昨晚和西门一起去捕鱼的人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空网、空船、空手，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绝望呢？也许他深叹了一口气说，应该放弃这渔夫的生活。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要努力生活，开始经营餐厅，即使开了一整个月，半个多月的时间客人只有一两位或者是两三个人来吃饭，一周只有一次有两个人来吃饭，一个月那么可能只有三个人来吃饭，那下个月可能会想要关门。或者如果有一天一些暴徒争吵使饭店乱成一团，那么难道不会想把这个饭店整理掉吗？另外，如果希望一定要合格的一个考试，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减少睡眠的时间，减少吃饭的时间，努力学习，然而结果是落榜的时候，或者是用很可惜的程度，或者是不是很可惜的程度落榜，而是成绩很差的落榜的话，难道会继续要经过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努力再考试吗？包括西门彼得在内，一起整夜下网打鱼的人们，通过昨天晚上辛苦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洗网的事情。如果他们前一天夜里因为没有捕到一条鱼就把网放弃到一边自暴自弃，那么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可能无法下网了。洗网对他们来说是顺从主话语的出发点，对于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可以说是成了垫脚石， 因此他们可以成为生命的通道。看似极其微小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改变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以色列的士兵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因为他们在非利士士兵的挑战者歌利亚面前非常狼狈。有几个圣经的版本，几个英文的圣经版本将挑战的人翻译为冠军。一对一的比赛中，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他的身上披着铠甲，他挥动的长枪是常人无法企及的。更何况在他面前还有一名士兵拿着一面大盾牌挡住了敌人的枪剑。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跌倒的。大卫用他的投石器扔出的石头卡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倒下了。歌利亚头上戴着青铜头盔，所以他的前额被遮住了。此外还有拿着盾牌的士兵。尽管如此，大卫抛出的卵石击中了歌利亚的额头。如此可见，这是神的作为。大卫用他的投石器抛石头，对大卫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当以色列士兵因为歌利亚的气势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大卫去找扫罗王，说他要与非利士人歌利亚作战。然而扫罗王听到了大卫的话，摇了摇头说，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然后大卫那个时候这样说，撒母耳上17:34-37上半部。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收割里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将狮子和熊一般，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当时牧羊人被认为是卑微的，所以大卫的生活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尽管如此，大卫还是尽了全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与狮子和熊搏斗。大卫曾用他的投石器扔多少石头来保护羊群，从狮子和熊手中救出羊群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出现在诸如生活的达人或捕捉发生在世上的瞬间之类的电视节目当中，展示用投石器投掷石头并击中小物体。这时候主持人可能很惊讶地问，你怎么能打得这么好？大卫可能会说，这个物体是静止不动的吗？我主要打的是移动的、行动的动物，但打静止的物体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卫也可能不知道，他常常使用的投石器抛出的石头，神通过他来摧毁以色列的敌人和以色列人们恐惧的对象歌利亚。更重要的是，大卫用他的投石器抛掷的石头打倒了歌利亚，使大卫 在以色列面前登场，因此他成了以色列的将军、国王。直到现在，经过了3000年，依然作为信仰之人的象征。抛出卵石的大卫，成为以色列和信仰之人的生命的通道。今天是家庭主日，家庭是生命的共同体。此外，一个家，健康的家庭，靠一个人努力是无法实现的。一个健康的家庭，通过家庭成员清洗自己的生活网来建立。即使家人当中一个人放弃，不洗自己的网，放弃，过着不负责任的生活，那么负面影响也会如实传递给其他的家人。因此，我们作为家庭成员，要如实的承担自己当负的责任，那便会使我们的家庭成为生命的通道。就像一个小洞冲破堤坝，把村庄变成一片汪洋大海，被一块小石头绊倒而滑倒，造成重伤，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会恶化，毁掉一个健康的家庭。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和我们的社会，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在经济上来遭受着一些艰难，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也有让我们感谢的主题。由于疫情的缘故，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夜文化，很多夜文化已经消失。我想将此称为新冠疫情感谢的恩典，这是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也是大企业做不到的。有在家工作的时间，有很多夜生活消失了，所以就有更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当然，仅仅因为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并不一定是使一个家庭更健康。所以在家人之前相互了解更多，共感的心情加深，并忠实的希望，那么我们的家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健康。即使是一口之家，如果与主有信实的关系，认真的洗自己的网，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通道。无论我们现在的家庭如何，我们生活的现场在哪里，让我们每天举目仰望神。神会通过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认真的制作马赛克作品。神通过我们作为更新我们的家庭和这个世界。不要忘记，通过我们认真清洗我们应当洗的网，便是作为生命通道和爱我们家人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祷告。古利奈人西门起初以为自己是勉强背负着一个蒙冤的死囚的十字架，而事实上是神特别的拣选，所以他可以成为家人的生命的通道。家人也享受了在罗马教会作为生命通道的恩典。彼得和安德烈兄弟、雅各和约翰兄弟也成为彼此和全人类的生命通道。他们在绝望和沮丧当中也因找希望，成为了 顺从主话语的通道。值此家庭主日之际，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的现场，活成生命的通道。如此，求神帮助我们忠实地承担神托付给我们的希望的责任，让我们每天举目仰望神。如果我们的家庭动摇了，那么就用主的话语来修复。如果我们的家庭关系破碎，求神用主恩典的经线和作为的纬线缝合，愿结成更美好的关系，成为神的作品。愿我们的家庭成为生命的通道，愿我们的家庭成为结出真理和生命果子的生命的基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